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主题。那大家知道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在讲这集主题之前呢，必须说一件事情。那今天 Tommy 放假了，今天就是我跟 Eddie，
这是要故意讲给听众听。
对，我就要讲给听众听。对，我对 Tommy 的放假深感的不满。放什么假？真是的，听说要放两周哎。
他不是去德国吗？德国什么那个礼品展是不是？
那他要等到25号以后才回来啊。
哦，
对啊，
你有偷买什么东西吗？
买菜刀吧。
买菜刀，基本就有了啦。
不一样嘛，德国的菜刀可能比较威哦。
哦，是是是。
哎，我们聊了这么久还没讲一下这题主题，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快睡着了。那
还好不到2分钟啦。
对。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你知道什么是电子书阅读器吗？当然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电子书阅读器呢是很熟悉，那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还无底雾中，什么是电子书阅读器？那今天呢，我跟 AD 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东西。那一开始呢，听众朋友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是电子书阅读器，来Eddie， 那交给你跟大家说什么叫做电子书阅读器吧。
哦，其实啊，基本上广义来讲，电子书阅读器就是只要能够使用电子设备能够看书的，就叫做电子书阅读器。当然这是广义啊，那我们节目上来讲，我们其实会讲的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定义上，就是说以用 e-ink 的一个技术来开发的一个阅读器，它才叫做电子书阅读器这样子。哦，
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嗯，
那 iPad 怎么办
？iPad 它实际上不是电子书阅读器。
是啊 ，iPad 它不是有 iBook 啊。啊，
我是说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比较狭义的、比较专业的一个定义来讲。
不，我一定要扯 iPad 进来，因为我都用 iPad 看电子书，我不能够接受你把 iPad 拿走。
对啊，它就是多。它其实算是广义的啊，然后我这边其实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应该是在讲那个 e-ink 的一个电子书阅读器，而不是那种像 OLED 或是这种液晶萤幕这种平板型的那个多媒体阅读器这样子。
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好哎。好啦，你说的也是啊。那好，那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怎么说电子书阅读器吧。我就是一定要把 iPad 拉进来，怎么样？你邀我啊？好吧，我不要看维基百科了。
应该是说，其实在
维基百科也没有把 iPad 放进来。
对，没错。
汽车，哎、欸，有，最后一行有维基百科有说，目前电子书阅读器主要产品有亚马逊的 Kindle、Sony 的Reader Station 啊、还有那个汉网的电子纸，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Note 是不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苹果的 iPad， 嗯，看到没有 ？iPad。
但是苹果为什么它会被称作电子书阅读器呢？那是因为当初一开始最早的 e-ink 电子书阅读器啊，那时候其实做的很差，就是那个更新率很差，然后能够输入的一些档案也很差，然后输入一个模式也很难处理什么的，然后也没有内容。然后那时候就是太多硬体厂商都在做，然后做出来，然后又其实就是性价比很差，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大家一直在摸那个硬体要怎么去弄的时候 ，iPad 突然横空出世，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就用它的那个 APP 来看就超方便，结果那些原来第一代的那些 e-ink 的阅读器就全部都死光光了。
哦，但那是我要跟你讲哦，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凶手之一耶。
是凶手
没有，就之前我在中华电信的某一家子公司待过。好，我不想讲那家子公司，虽然那家子公司呢现在负责在弄电子书相关的东西，弄得很烂。好
哦，那我知道。
那时候呢，那时候我跟中华电信的相关部门内部讨论的时候呢，讨论出电子书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你说的像 e-ink 这种电子纸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用液晶萤幕做电子书阅读器。那时候我是主，然后应该是说，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说错了，应该是这么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用手机来看电子书，一个是用 e-ink 或者像液晶萤幕这种所谓的专门的阅读器来看电子书，然后最后手机赢了啊，但是事实上消费者不买单嘛，对不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哈。
那时候手机萤幕还不够大。
对对，萤幕，我觉得问题不是萤幕不够大，是因为萤幕太多功能了，而且会中断，另外耗电也是个大问题。
对
对，那然后那时候我推这个东西的时候，变成说那时候其实我找到一个solution，这个solution呢是用液晶萤幕，好，然后呢，搭配那个 2.75G 的那个无线网络模组，然后呢，硬体成本只要3000块钱，
嗯，
很便宜吧？对，电子纸算什么？对，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做股票机的产品经理嘛，所以我只是把股票机的那套硬体把萤幕放大一点，然后就一样的 server，因为股票机它已经有一个很好的 server。的机制嘛，订阅或者阅读的机制嘛，就拿来用就好了。啊，不过后来 GG 了啦，对，那 GG 以后呢，这可能他们永远都记得这些事情了，所以就 iPad 就变成电视上也拿来推电子书了。
嗯，当然那个是指台湾的部分啊，其实在国外也是同样类似的啊，就是说因为它 iPad 出来的话，其实变说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因为电子纸就只能看书嘛，而且它输入的内容又只能输入什么 Word 还是文字档这一种，然后你要输入 EPUB， 然后又很复杂什么的，然后它那个反应其实又很慢，然后突然 iPad 这个就是很丰富，然后即时反应又快，然后又是彩色的，大家马上就被它眼球就吸过去了，就忽略就忘记电子纸这个黑白的 e-ink 的一个东西了。
嗯，可是你刚才讲到 EPUB，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哦。我觉得可能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到底电子书阅读器上面目前常常知道的那些电子书的格式有哪些？
主要的格式来讲的话，现在以前的时候都会就是说可能是纯文字档，然后有的可能是会给 Word 档。然后还有 PDF 应该就知道嘛。嗯、那 EPUB 其实就是他们电子书，IDPF 一个国际标准的单位制定的一个用于电子书阅读的一个格式。那其实这个 EPUB 格式，它其实简单讲，它就是一个 HTML 的档案，然后把一些目录跟档案把它封包成 ZIP 档，然后把副档名取作 EPUB。的一个压缩档，然后它就是那个电子书的阅读格式这样子。那最早期是 EPUB 1，然后到现在经历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现在已经到 EPUB 3.0。那 EPUB 3.0就是支援中文直排，然后还有就是说复杂版面的一个设计这一些的，对，大概是这样子。
哦，可是你知道早期的 Amazon Kindle 它还支援一种电子书格式吗？
早期。是他们自由的格式吗？
不
是，
早期在 PDA 的时代的时候，有一个电子书格式是 PDA 常在用的格式，胖常在用的格式。
哦，那个我就没研究。
哦，你没研究了，哈哈哈哈！这时候我就可以讲话。
我在用胖。
就其实用电子书用很久，我很早以前就在用电子书了。然后那时候，那个好像叫 PRC 的格式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你记得吧？
我不知道这个格式。
你不知道吗？等一下啊、哦、我要先确认一下，不要讲，对，就是以前有个叫那个，对，有个 PRC 的格式。
嗯，
对，那个 PRC 的格式呢，来让我看看那个 PRC 的格式的资料。对，我们要给听众朋友正确的资讯，所以呢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不免其然的拿那个Google 一下。好，PRC 的格式，就以前就是在胖，对不对？大家记得胖，对不对？然后呢胖不是有那个电子书，会有电子书软体。OK， 然后所以那时候呢有一种叫 PRC 的格式，纯所谓的纯文字档的电子书。然后在 Kindle 刚上市的时候，它就支援 PRC 的格式。
哦，它可能是想要吃那个胖的用户。
对，可是 PRC 的格式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文字档。所以它很小很小，非常小、
哦、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纯文字，然后把它包起来一个特，
对，一个加码的方式，很小。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格式是那个MOBI 的格式，你知道吗？ MOBI 的格式，
嗯，
你知道
这个
格式、啊、
那个是成为亚马逊他们的一个专有格式、啊、
对对，这个格式，对，这个格式也是很小， 而且因为亚马逊它当初在做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传输的时候是有传输的问题嘛。对，像 EPUB 是可以转成 MOBI 的哦。
可以啊，就是一个转换啊，然后只是说转换之后你可能要再调教。
对，当然如果纯文字打就没问题啦，比较会出问题是又有文又有图。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样式啊，你可能设的一些样式，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上，你可能就有些变化。
对，但是我最爱的格式还是 PRC，又小又快，因为我几乎都看纯文字为主嘛。
可是现在也没什么什么 PRC 的
有
格
啊
式，
有啊，你去
还是
大
少。
陆找就有啦，大陆有很多那种分享有用的电子书的网站，还是有用提供 PRC 啊。
可是大部分其实你就是下载 TST 嘛。
不一样不一样，TST 还比 PRC 大
啊，是啊。
哎。
哦，所以
PRC 是一种，它好像是做的像资料库一样。
有把它压缩就对
对，然后而且 PRC 还有字的大小什么什么之类的，断行啊，还可以指什么
了。哦。
之类的，所以不一样，
可
好
是
吧？
现在的电子书阅读器好像就没再支援这个 PRC 了吧？因为我目前看好像都没有这种东西呀、
对，现在是没有的。我现在看我的 server 里面，不是我 server，是我朋友的 server。我的 server 没有，不可以这么讲。对，一定要讲我朋友的 server。我朋友的 server 里面现在还有很多 PRC 的档案呢，什么什么，对，很多，超多的。我看啊，我现在在看我朋友的 server，是我朋友的，不是我的哦。等下我再讲一次。
你
对，
这好像叫此地无银三百两那种感
没有没
觉。
有，我怕人家误会。哦，哇靠，3000多本呢，都 PRC。好恐怖哦！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我离题了。对，都是 AD 的错。
又怪我了，明明就是你，就是硬要扯你最喜欢的胖的格式什么的。
哎呦，拜托，我可是胖的达人呢，开玩笑。
你不要加的，你就等于那个胖达人。
胖达人跟胖的达人是不一样的，好不
对，
好？嘿。
好，
好，那当然，我们讲讲，我们可能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有哪些电子书阅读器嘛。当然，电子书阅读器最有名的就是亚马逊的 Kindle。
对，
那 Kindle 你知道它的有出过哪些款式吗？
它最早期就是 Kindle 嘛，然后后来有出 Kindle Fire。
哦，
然后，可
你，
是 Kindle Fire 其实算是易经版的电子书，其实像 iPad 那样子
这时候呢，我就要纠正你一下，
啊。又怎样呢？
我们伟大的那个维基百科呢，上面有非常完整的型
你又
号。当然呢，我不免其难呢，
哎
应该
，Kindle
说我一定会这么干的，就是让听众朋友用声音来听听它有哪些版本。首先呢，就是Ink 的部分嘛，Kindle 一代。然后呢，Kindle 一代呢，它那时候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忘记了。
他在2007年11月19号的时候，用399块美金推出 Kindle 一代。那你知道他多久卖完吗？
不知道。
5个半小时卖完，
哇
五个
塞，
半小时卖完。
他是卖多少台啊？可以卖5个小时就卖完。
对，这个问题很好，但是维基百科没写，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想起来，因为那个真的很久了。我记得这个情形，就是他真的是一出来，真的就像你讲的，很快的时间就卖完。然后，可是他打死都不讲他卖多少台。
对，他打死不讲。
对，
对，
所
我
以
来
其
看
实很多
看
人
有没有
都
答
是
案
不
哦。
精彩。
没有，但是他2007年对不对？推出对不对？到2008年4月才有货。
对。
而且这台 Kindle 是唯一有提供 SD 卡扩充槽功能的，因为
后
它
面就。
内建只有250 MB 的那个空间嘛。
对啊，那真是太少了。
对啊，对对，然后6寸的那个4阶的灰阶的 E-Ink 电子纸荧幕，
对。
然后再来就是 Kindle 二代嘛，Kindle 二代是在2009年的2月9号发表，2月23号卖，也是6阶的，但是它比较微的地方是它已经是16级的灰阶荧幕，之前是4级嘛，4阶
而
嘛，
且第二代好像也是卖完，对不对？
对，然后第二代是2G 的容量，
哦，就差很多。
但是它没有 SD 卡，你不可以自己插，自己
但是
扩
还
充。
好，因为它那个都是黑白的。
哦，对对对，然后电池使用更强嘛，速度更快，多了一个特别的功能，
什么功能？
可以
想想。
语音朗读。
哦，对，
有语音导读也算蛮好用的啊、哦。还有就是它支援的 PDF 文件，然后它卖299块美金，到最后降到189块美金。然后 Kindle 2也有出国际版，然后再来就是 Kindle DX 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你知道吗？
不知道。
它是9.7寸的萤幕。
哦，跟 iPad 一样哦。
对，然后它解析度是1200×824。我跟你讲，解析度真的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尤其是在看字的时候，
看漫画的时候。我手上有 Kindle 第三代嘛，对不对 ？Kindle 第三代有那个 WiFi 跟 WiFi 3G 版嘛，对不对？然后呢，我用 Kindle 第三代呢看那个漫画，真的是要我的命，
因为解析度不够嘛。
对，因为解析度不够，对，他妈真的是让我好想杀他，所以解析度很重要。好，然后而且 Kindle DX 对不对？因为荧幕大，所以清楚。
可是你的第三代应该比 DX 还要
没有我
还要高吧？
没有，我看没有。我看效果很差，它没有规格没写，但是、我看一下，有，它只有1024×768，所以比较差。
哦，
一个是1200嘛，一个是9.7寸嘛，像 Kindle 三代萤幕就比较小、Kindle 三代萤幕好像几寸？
啊，我就你要一代
这样讲。Adia，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再继续，休息时间到了，观众要听音乐了。好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这一集的节目。那刚刚我们当然前一段啊，错题跟那个 那个跳通跳太凶了。好，那继续嘛，刚刚讲到 Kendall 山嘛，那当然 Kendall 山中间还有很多版本嘛，什么陈佩悦坏的啊，对不对？或者是那个他最后还出了那个什么 Kendall 最后出的最新是什么？
现在已经出到第9代，是去年的6月，6月还是4月？哦，
有什么
四月。
特别的地方啊？一镜一幕吗？Enjoy 吗？还是什么？
他那时候出来叫做就是一个旗舰版，OSS 的一个版本。然后他讲到刚刚你讲的解析度来讲的话，它是300 PPI，就是它是采用那个 Paperwhite 它一个最新的一个技术，然后还有可以提供一些 LED 的光源，在看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然后它比较特别是它的一个造型，就是说在左手握住的地方那里比较厚，那就是让你就是说，你在看书的时候用单手握嘛，可以那边抓着比较重心比较好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它是目前为止它所有每一代里面，它是最轻薄的一款，大概只有100多公克这样子。
你还没有说它是用一镜一幕
啊？
它是用一镜一幕吧？
不是啊，它也是E-Ink 啊。
是吗？可是它后来不是阿玛龙的 Kindle 系列不是有出一镜一幕的版本？
一镜一幕没有啦，一镜一幕就是 Kindle Fire 吧？
对呀，对呀。
对啊，我讲的是还
所以电子书阅读器不能只说 ink 啊！你看，连阿玛龙都会推出一镜一幕版本啊。
没有，他推那个 Kindle Fire，就是他想要推，哦不，Amazon 他自己也有一个那个 Amazon 那个商店嘛，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拿那个 Android 那个原生那个 APP 那个东西来改啊，改成自己的商店的东西啊，然后也是想要说跟 Apple 跟 Google 学那个 App Store 的一个生态啊，那个生态就是你要有电影啊，要有音乐啊，要有游戏什么，那你用 E-Ink 这东西来玩游戏或是看电影什么，那个根本不切实际啊，所以他才要做一个液晶型的 Kindle Fire 这个东西出来啊。
哦，
那其实两个定调，一个市场的定调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东西我可能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哦，那个 Kindle 的那个一镜幕版本是用 Android OS 嘛，对不对？所
对，
以
可
它有
是他
针
不，
对
他是
Android 的 APP 做个 APP 的市集嘛，对不对？
对。
然后它的 APP 市集是可以给一般的 Android 装置用，你知道吧？
对。
对，那重点是呢，它跟 Google 的 Google Play 有一个很大的、最大的差别，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他的，我有点忘记了。我记得是他的东西，然后他可以用 Google 的 APP，然后 Google 的 Android 的手机没办法用 Amazon 那个
可
App，
以，可以，
可以
你
吗？
装了它的那个四级以后，就可以下载安装了，可以，可
可是
以。
他。它好像是你要去购买那些 App 下载的时候，是要用 Amazon 的那个账号。
对，可是你就是它，就是你要装个 Amazon 的它的那个 APP 四级，然后通过那个账号登录，然后下载。
对，然后你要下载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去把它什么什么 root 掉的话，你下载就是用它商店去找 App，然后去下载。
对，
你不能上 Google Play 那边去找，然后找来
可
下
是
载。
它有个最大的差别跟 Google 最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 Apple 也有的。
最大差别差在哪？
好，那个 iOS 不是有限时免费的 APP 吗？对不对？好，阿玛龙也有，但是 Google 没有。
Google 没有
Google
，Google
没
不
有
需
限
要
时免
免
费
费
的
吗？很多是
APP。
免费的啊，它很
你不
多
知
是，
道 Google 没有限时免费的 APP 对不对？
因为它太多，几乎有80%以上都是免费的
不
啊。
是，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的 APP 上架以后，你调成免费是不可以变回收费的。在
他没有
Google
卖
上
吗？
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这 APP 可能原本卖的是3块美金，OK？那今天如果你把它变成免费的话，你价钱不能调回来，除非你重新再发个版本。你不知道对不
哦，
对？
对。
对，但是阿玛龙可以，所以阿玛龙的 Android APP 有限时免费，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
好吧。
啊。讲到阿玛龙的 Kindle，我记得还有另外一家也是那时候跟他 PK 很凶狠的，你记得吗？
对，然后这个就是因为当初阿玛总做这个 Kindle 的时候啊，就是卖的还不错嘛，然后那个 他基本上因为美国的出版社其实对阿玛总是又爱又恨啊，那其中有一家叫班诺书店的，他就觉得说他也想要跳下来，就是跟他竞争做电子书阅读器。那班诺书店出的就是叫做 Nook 这一台阅读器。那当初他在做的时候的这个规格其实都跟 Amazon 的应该很像。
嗯，那
只是说
你知道 Nook 跟 Kindle 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吗？
相同的地方，
他们俩有同样的有一个相同的特色，
制造商吗？制造商都是鸿海吗？
都是富士康，对，他们都是富士康做的。
其实还好啊，你像那个像他们E-Ink那个晶片那个技术也是元泰啊，大部分都是元泰的、
啊，因为也是元泰的专利啊。
对啊，所以你说这个就比其实那个专利还有技术规格，其实大家差不多啊，就比他们的一些后续的一个后续服务吧。
哦，可是 Nook 还有一个跟 Kindle 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说以E-Ink部分哦，不是跟液晶萤幕。
以E-Ink来讲有什么差别啊？
因为它E-Ink版就是用 Enjoy。
哦，对，因为他自己可能他没像 Amazon 那么有钱去
那么威
去开发系统什么，所以他就直接用那个人家已经准备好的系统来用这样子。
那讲到这个东西呢，当然就回头讲一下 iPad 了。我觉得 iPad 是电子书阅读器，我强烈的觉得它是电子书阅读器，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它不是。
好啦，你说电子书阅读器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说你是假设你要长时间看书，假设你天天都会看个三四个小时的书，你用 iPad 跟用那个 E-Ink 的电子书阅读器其实会差很多。
我已经用这样做很多年了、欸、
好，那
我已经这样做很多年了、欸、
你还年轻。
好，你一直说眼睛坏掉吗？
眼睛容易损坏吧？
没有、
啊，
请记得要开灯，不要在乌漆抹黑的时候用，
啊、
因为
请记得15分钟后要远视远方休息一下。
难怪我的度数越来越深，哎，
对啊。然后讲到刚刚 Nook 那个部分啊，他也是一个蛮悲剧，就是后来他跟 Amazon 就是打不赢嘛，然后2013年的时候就是决定停产
，GG。
就GG了，但是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三家，
然、哦、后第三家什么？
就是 Kobo、嗯、加拿大的一个出版那个电子书、嗯、电子书的一个书商、嗯，然后可是他其实中途也GG了
啊，
但是因为他就是被那个日本乐天给收购了，
嗯、
所以他就没GG了。
嗯，哦，懂了。
对，那他现在就是日本乐天跟加拿大其实就是。日本乐天是算是做电商的嘛，那他就变成说多了这个电子书阅读器的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拿来做强强合作这样子。那目前台湾去年九月的时候，那个 Kobo 正式进入台湾的一个电子书市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对台湾的市场还蛮有可观的改变性的、啊，而且他电子书阅读器目前也还。有持续在发布，那最新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三款、嗯、那不过可惜的是台湾目前他虽然说那个乐天 Kobo 已经进来台湾了，可是他那个阅读器还没有进来，你如果想要买的话你可能要去日本或是美国去买，然后可能就是买来，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原生的一个中文界面中文系统什么的，你可能要去，例如说他有些那个你在看的时候会有漏字，中文字会漏字。
嗯，
那比较好的是，它那个是可以用你把字型灌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字这样子。
哦，可是我用 Kindle 3没有这个问题，内建中文字型。
因为 Kindle 它已经有内建一些繁体中文的显示啊，
写繁体都可以。
对啊，因为之前 Kobo 它就是那时候还没经营中文的一个市场嘛，那顶多就是加拿大就是欧美体系嘛，然后后来跟乐天。就是被并购之后，就是有做日文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就是说，有可能啦、啊，听说啦，有可能今年也许会有原生的中文的那个阅读器会出来这样子。
也许，
对，听说。
那好，可以继续讲我的 iPad 了吗？
啊，好，
对，我的最爱，好。然后 iPad 当然一代、二代、三代到四代到 Air、Air 2到现在的 Pro， 对不对？好，那不管怎么样， 我对 iPad 是很爱，当然听众朋友可能对 iPad 很熟悉，我们就不用特别再说了，这样可以了吧 ？Adi， 你满足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现在聊了这些所谓电子书阅读器，那到底电子书阅读器有哪些发展呢？
其实讲到这个啊，我们就要讲说，其实在，你要讲吗？
你讲这个，你比我熟，我要自动说我自己没有你强。
没有啊，其实这部分就是在刚过完年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台湾一个电子书厂商，他发布了一个，就是说，他们要募资做一款那个原生的一个中文阅读器。
嗯。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哇，终于有一家电子书平台上愿意做这种东西。
不过有蛋书吧？
啊，
应该有蛋书吧？
对，他的蛋书是说，只要有1000人愿意参与这个计划，他们就会去生产。
哦，
对。然后他目前那个规格啊，其实就没有很清楚啦，就是简单的一些规格，例如说它是6寸的，然后它有180克，然后它是1 inch， 然后我觉得它的行销重点好像是错了，他说他那个阅读器那个有少见的手工水转印的木纹外观，我反而觉得那个外观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他一台卖999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吧。
他目前那个一台是说原价单机价是4690啊。然后他目前有三个方案，一个是爱书人方案，就是爱书人方案是4990，然后就是会送就是阅读器一台嘛，然后典藏的百本阅读的经典价值11790，然后还有领书额度750元这样子。
我还是觉得他直接一台卖999单机会比较划算，比较有人会买。
对，因为其实他三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是也是类似就是送书什么的，然后第三个方案就是只是单买那个机器，可是那个单买机器他好像是说八折还85折，就是说原价是4690变3990这样子。
哦，讲到电子书阅读器就要扯到另外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哪里？什么东西？
电子图书馆。
嗯哼，
对，就是因为都是虚拟的嘛，就变以后你借书什么就用电子图书馆去借书。
嗯
嗯，我记得好像台湾有些图书馆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电子图书馆那其实就是平台上出
我知道，可是我记得好像有图书馆有提供，你记得吗？
图书馆
还是咖啡店？
你是说提供他提供你机器看吗？
不是，你自己带机器，他提供的是电子书可以看。
没有啊，他其实就变成说你要有图书馆的一个账号啊，例如说你是台北市立图书馆的一个会员嘛，然后你就用你那个图书馆借阅证的号码，通常是可能是身份证号码，然后就进去，然后有预设密码，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固定一个月点数多少可以免费借阅什么的，类似这样啊。那个其实都是还是平台商帮你做的一个授权方案这样子。
嗯。不过你知道像那个阿玛龙那边出现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他现在卖纸质的书卖的比电子书还好，而且很努力在卖纸质的书。
对，因为他们最近好像也发现之前他电子书卖得很好，然后现在是变纸本书也卖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是行业上的一个转换吧，大家后来看了电子书看一看，可能又觉得说想回来看纸本书这样子吧。
可是我觉得是价格，因为以前好像电子书卖的比较便宜，他想要纸本跟电子书的价格没有差异很大。
嗯，价格好像是因为后来他们不是跟出版社一直在抗争吗？
对，没有，就是出版社嫌他电子书卖太便宜啊，然后要求要价钱要配合啊，统一啊，不可以说卖电子书就比较便宜，然后卖纸的就比较贵。
然后后来他们不是有那个上法院那个争辩嘛？
嗯，
是后来好像是出版社赢的嘛？是不是？
对，所以变成说你电子书不可以卖，不可以这样子便宜大特卖。可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
对啦，因为其实
制作成本不同啊，拿到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看不到的东西，一个是有纸啊。
对，讲到这个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有去大陆那边研究那个他们的电子书啊。
嗯，
像大陆那边的电子书价格就真的是很夸张的便宜。他们大概是纸本书的1到3折，
所以电子书能不能起得来，价钱才是重点嘛。
对，其实因为你价格要够低，你才会吸引读者愿意购买，你知道吗？
对啊，好啦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有点离题。OK，
啊、
那听众朋友，对啊，我们都很精准的，好不好？我懒得做第二集了，好，有空再做第二集。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有机会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些电子书的市场跟一些未来性吧。好，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